今天的读经在马太福音第26章1至16节，由我来为弟兄姊妹们诵读。马太福音第26章1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纪念。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本堂的王继雄弟兄。今天证道的主题是美事，我们将时间交给王弟兄。
弟兄姊妹，大家祝你平安。也欢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真的，我们来寻求主，来追求认识主。我相信我们的心主都悦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讯息，要我们做大事，要我们做对的事，要我们做有能力的事。但是今天你居然为了一个人，一个小女子做了一件事，你说福音无论传到哪里，也要述说她所做的，以为纪念。主，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有心来到你面前，来查验寻求什么是美事。主，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家庭生活，在我们工作职场，甚至在我们聚会的教堂，主，若是我们都能够行你眼中看为的美事，主，我相信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内心的满足就能够多而又多。主啊，你今天向我们施恩，主啊，正是把美事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深深的种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知道我们要付的代价有的时候我们付不出，但是我们想到我们所做的能够被你称赞，主，好让我们成为力量，愿意往前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发现里面的美事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你知道我是一个很会去追求做一件对的事，但是很可惜，就是你认为对的跟别人认为对的不一样，那你要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啊？你看在圣经的里面，你看一个人在做一件事，对不对？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女人做一件事情，打破了香膏来告耶稣，旁边就有人也有说了，其实你应该要做的什么呢？把它卖了，去周济穷人。假如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摆在这个信耶稣的或者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面，你到底说哪一个对？到底卖了钱去周济穷人对，还是把香膏打破了膏在耶稣头上对？你们说。当我们要寻求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引起许许多多的纷争。我想我今天就从美事 我所体会的，我慢慢慢慢从圣经里面，我在读的时候是给我自己的光照。你知道耶稣他说这是美事，是要会欣赏美事的人他才知道什么事情是美事还不是美事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说碰到一个人啊，是不是啊？这个太太做了很多美事，这个丈夫一点都不体会，是不是啊？结果我们说，哎，我们家那个老头是个什么鹅，是不是啊？就是说，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思想，原来我们的主也是一直在行美事的主。我从前面第一个开始跟大家分享，因为给我有很深的光照。你知道哈，这个在讲这些话以前，耶稣他是人子了，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审判哦，又讲了很多的一些比喻，天国的比喻，因为他就是天国的王。讲完以后怎么样呢？他跟这些门徒说，再过两天是逾越节，我要去受死了。耶稣知不知道谁要卖他？知不知道？知道。耶稣知不知道有人在那边商议要害他？他知不知道？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跳下去刚好合你的心意呢？哎呀，我在读的时候我说我就不愿意，我王某人就不愿意。本来明明想做一件事的，觉得也这是一个好事，神也喜欢的，等到我心里面只要有一个只是怀疑的念头，还不一定是像耶稣那样知道别人要害他他还跳下去，我只要怀疑你是利用我，不干了。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啊，还不是社会上的事啊，是在基督教里面的事啊。我只要感觉你是利用我，你要我讲道我都不去。这样做对还是错啊？对，是吧？有人说对，美不美啊？这问题关键在这个地方。我再更深的思想，我说耶稣为什么他知道别人要害他，然后呢他又要到那边去给人家害。哎呀，我说主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读的时候我把我思想的过程告诉大家哈。我前前后后我想只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哈，人家为什么要害耶稣啊？啊，这些人什么祭司啊，什么民间的长老，为什么要害耶稣？圣经其他地方有讲的哈，因为他们什么嫉妒耶稣，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哈？但是可不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呢？可能是这一些祭司、民间的长老、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很懂圣经的，在他们的思想的里面觉得说，耶稣这个人简直是说健忘的话，简直是说亵渎的话，他把他自己当作神，什么你的罪赦了，因为犹太人清楚知道，只有神能够赦人的罪，耶稣居然说你的罪赦了。我说这一些人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对神的执着，对他对圣经体会的以为，说这个人非死不可，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的。那我在想，耶稣会不会说，哎呀，同情这些人，因为他们坚持的也是坚持圣经里面的话嘛，律法里面的要求嘛，好吧，就算他们要害我也给他害。我想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他很清楚知道，他去受死是父神的旨意，他去受死才让世人的罪孽可以得着拯救。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那些要害他的人也是他要救的，所以他心甘情愿地跳下去。我觉得在耶稣生命里面的这种的美，你慢慢去思想。但是为什么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一直在讲对不对，你的道理对还是我的道理对？假如你的道理不对，我干嘛要做神要我做的事啊？是神要我们做的啊，还不是坏事哦。我不要你们怎么样，坦白从宽啊，我常常在神面前坦白从宽，是不是啊？不是认罪协商好事，是坦白从宽。我真的发现 但是这一点神没有给我看见的时候，我心里面总是觉得我这样做对，有正当的理由，而且还是站在主的话语上。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有很多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常常会这样讲，干嘛？我去填充别人的什么拆船年会的那个时间，他们每年都要排一个，要找人去讲，我才不去。啊，你们能够想象吗？其实我把它讲出来，有很多传道人没有讲而已啊。但是我今天在这边看见的，我慢慢在读的时候，神也给我一个思想，我在想，奇怪哈，为什么我到山上到佤邦去的时候啊，我明明知道他们这些人在利用我，我还愿意要跳下去呢？我也明明知道我跳下去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还为什么这样心甘情愿的愿意呢？因为我爱这些人，这些人是神所托付给我的。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呢？我又发现我的心胸没有这么宽大，我觉得对有些人只要是你来讲的我不答应，换个人答应，大家了解这意思哈。哎，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你说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这样啊？假如有，就算我们想的再对，这件事情也不美。但是我发现耶稣做的是一件美的事，是一件美的事，因为有爱就会美。我姐妹常常跟我讲说，弟兄啊，你对待我的样子对待别人多好啊。我说很抱歉，我爱别人没有办法像爱你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爱才会做美事，你同意吗？我今天再要讲，我们体会了主心里面的那一点的美，我们也愿意做我们心里面好像做不出来不甘心的。弟兄姊妹，我慢慢去思想，在我们侍奉的里面，甚至在我们夫妻之间呢，我们每一个夫妻家庭的生活哈，对不对？你明明把他想到了啊，想要为他做个什么事，结果呢，后来突然发现好像被他算计到了，我不做不行了是吧？就不做啊，是这样啊啊。有的时候对待一些朋友的时候，你本来真想帮他，后来发现他有点想占你便宜是不是？我干嘛做这个冤大头？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但是等到我慢慢去看我们的主的时候，我就发现不是，耶稣明明知道这些祭司这些民间的长老要害他，他甘心乐意的被他们害。你说这是不是件美事啊？有的时候我们做给人，人可能呆头鹅不知道我们做的是美事，我们只要坐在主身上是美事，主知道，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所以我说第二个我再来讲什么呢？其实这个女人啊，她把这个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哈，对称吗？做得够吗？啊，够不够啊？对主的爱的回报，就是一个玉瓶打破了去膏耶稣，就能够等于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这个对价对不对价？不够对价的。我觉得美就美在那个地方，耶稣看见他有这么一点点的心坐在他的身上，耶稣说你做的是美事。我说不是那个女那个妇人做的美事啊，是耶稣看这件事情是个美事啊。今天我们常常觉得人家为我们做点事情不够，有没有？有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啊？觉得儿女为我做的总是不够，对不对？是不是？假如耶稣像我们一样的想法的话呢，这个玉瓶打破了是吧？怎么只有拿一斤来啊？怎么不拿两斤来？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的主很稀奇，哇！在其他的地方说，这个女人是尽她所能的坐在我的身上，不管我们有的是多有少，只要是尽我们所有的做，主都看成是美事。我觉得不，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是美事，是主他看我们这件事情是美事。 假如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到最后，我们又学会了一套东西，他们去看人家，你做的事情是不是美事？做美事嘛，是要这样才叫做美事，然后以后刻意去做美事，这件事情就很丑陋了。弟兄姊妹是吗？啊？我们刻意要去做一件美事，让人家认为，让别人以为我现在在做美事，这件事情反而变成丑了。但是我们坐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小女子打破了一个玉瓶，对不对啊？像我们家里面香水多的姐妹们，对不对？偶尔打碎一个瓶子，香水瓶有什么嘛，对不对？这个耶稣会看得那么宝贝哦，说是美事哦，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个女人做的事情是美事，而是主真的有一颗很美的心，用他的眼光在看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是美的。这个给我们信靠主的儿女们，我们慢慢慢慢可以跳脱这个世界上人对我们的眼光，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可能有些人一直活在，从小一直活在你再怎么做都不够，你再怎么做都是错的这种里面的时候，当我们信了主，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主只要我们尽我们的心为他做，哪怕我们所做的人家觉得说很笨，人家觉得说很少，人家所做的是你做错了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为主做的，主都说这是美事。哇，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体会。我还要追求完美吗？我要追求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对我们周边的人，我们不了解耶稣的心，我们常常对我们周边人做的事情会有挑剔。我下面再讲一个耶稣的美哈，我觉得这点很不容易的，对我来讲也容易也不容易。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哈，也讲了说很清楚，那你奉到西门家里去坐席，我们就不会，那这就是一种美了嘛哈。我在读这边圣经里面，到处都是美啊。可我们知道这个人是长大麻风的，你会不会去他家？会不会啊？会不会啊？不会啊。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得艾滋病的，你会去他家啊？不会哈。好，假如我这样跟你讲，他是一个得艾滋病的。你不敢去，那我讲一个长大麻风的，他心经被医好了，你们去啊？啊？不要说长大麻风了，重感冒的我们都不太愿意去嘛。因为前段时间才感冒，所以有这样一种感触哈。真的，我们的观念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其实耶稣去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都是一件美事，是不是这样？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什么叫很尴尬的事呢？有一个人嘛，打破了玉瓶来告耶稣，然后呢，他的门徒的话怎么样呢？他的门徒在旁边就七嘴八舌，有没有？啊，他们在讲什么？何必这么浪费，对不对？何必这么浪费？给那个妇人不晓得继续再擦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要把碎的那个玻璃瓶把它收起来，赶快走？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合，有没有？非常非常一个尴尬的场合。而当时的女人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她能够鼓起勇气，在耶稣她在别人家里面，还不是在她自己家哈，是在别人家里坐席的时候，厚着脸皮，冒着这种害羞，被人家说。跑到那边去打破了玉瓶去告耶稣，结果换来是什么呢？换来是跟着耶稣三年半，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说，你何必这么浪费呢？尴不尴尬？众场面尴不尴尬？在耶稣的眼中来看是什么呢？你们为什么为难这个女人呢？耶稣讲这句话哈，冒很大的险。我发现耶稣在这时候怎么不懂得利益回避啊？对不对？假如是告别人，对不对哈？告别人，别人责难他，耶稣讲这个话，我觉得是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是告他，所以他讲这个话，这个一般人觉得说这个不懂得利益回避哈，而我是一个很懂得利益回避的人。 我的个性是这样，跟我厉害有关系的事，我刻意要回避，你应该接受，我也拒绝，这是我的个性。我到最后发现，信耶稣信到最后啊，耶稣都要用他生命里面所行的美事来挑战我们的个性，而且是我们自己认为好的、对的，给人家觉得有价值的这种个性。真的。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一点都不避讳哈，有没有？你们为什么去为难这个女人呢？她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为什么不回避人家高他，好像给人家感觉耶稣觉得他比穷人更有价值，有没有？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点误会。我觉得耶稣的着眼只是在说，你们为什么要为难这个女人？耶稣替这个女人有一点点替她解难，让她不要那么尴尬，让她不要这么为难，而不顾惜她自己被人家误会，她不利益回避。哎呀，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讲话？我们为什么不讲话？我们讲话是表达我们的个性，我们不讲话是爱惜我们的羽毛，是不是这样？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不是，耶稣不讲话不是为了他的利益。他说，你们既然误会我，我去跟你们解释也没有用，是不是这样？所以别人诬告他的时候，他在这个法老面前不，对不起，他在这个比拉多面前一句话都不辩解，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们好像很多时候跟耶稣刚好相反，别人误会我们，噼里啪啦讲了很多话，对不对？等到真是一个很尴尬的场合，有一个人为难的时候，对吧？我们爱惜自己羽毛，一句话都不讲，这都是我们个性哈，没有好的个性，也没有坏的个性，看你这个个性到底是为什么？是为自己怎么样？就没有什么价值，在神的眼中觉得这理所当然，这个人不自私怎么样？人不为己怎么样？我们有很多从小接受的观念，这个是很平常，也不是对，也不是错。但是有一天，我们做或不做，是为着别人，是为着神所喜悦的事。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要不要说？我们要不要不说？我要学的功课是为了主的好，我不说，为自己好的不说，为神好的就说，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常常在这一点上面不太能够分辨。就像很多人不说，他很不能分辨什么叫做为主好我不说，什么叫做为自己好我不说，也很难分辨的，好不好分辨？都是一样的难。但是我发现我的主在这里做一件美事，他在那个地方替这个小女子排除这个尴尬的局面。真的，我的主他行了那么多的美事，难怪当有人做一件美事，虽然美事有没有大美事小美事啊，有没有啊？在我们的观念，在我们人的观念，至少在我的观念里面，就美事还有大小中，有没有？还有小小大大中中，对不对？大中小中啊，对不对？还分成很多等级，是吧？但是我发现在主的眼中，你做了一点点是美的，他就说这是个美事，要纪念。我下面就稍微有一点点跟大家思想这一个女人所做的这件美事，给耶稣称赞的是什么。伯大尼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是在耶路撒冷城。但你好奇读圣，你会发现耶稣根本不稀罕，对不起，我这个字用了有点太个性了，太血气了，就是耶稣他好像也没有觉得耶路撒冷有多好。其实从当时的环境来讲的话呢，耶路撒冷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京城，是一个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一个中心，在那个地方的客栈一定比别的地方好住。但是很稀奇，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住在耶路撒冷的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没有一天晚上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他每天晚上都离开耶路撒冷城。从圣经里面看，他去哪里呢？他就去伯大尼。原来伯大尼有一些 他所爱也爱他的人。我常常在讲啊，耶稣为什么不到这个拉撒到拿撒勒去呢？因为他到拿撒勒去，人觉得说拿撒勒出什么，对不对？所以耶稣有很大的感叹，就是说先知在本地常常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我今天要讲到的是，这个伯大尼是一个真心用爱来接待耶稣的一个地方。等到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的心真是愿意打开接待耶稣的时候，耶稣，假如我用现在的比喻哈，一个有钱人，一个没有钱的人，一个有钱的人倒是依靠他的钱财不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另外一个很穷兮兮的人啊，是这样哈，但他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你说耶稣会去哪里啊？啊，耶稣会去哪里啊？耶稣不会嫌那个人穷，他就不与他同在。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不一样，这个有钱人虽然不接受我，那个穷人虽然接纳我，我们千方百计还是要想让那个有钱人接纳我们，有没有？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个穷人呢，已经欢迎我们了，我们还不一定去跟他往来。你妈妈在试想，耶稣会到伯大尼去，因为伯大尼有一群真的爱他、开放心、愿意接待耶稣的人。今天我们在座，不管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觉得每次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第一个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心要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我们的主。当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的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主身上的美事会慢慢一件一件的会什么不是传送，就是慢慢，因为我们有接待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耶稣的美慢慢在我们生命里面会有的。就是说，假如我再这样讲，我们接受一套说法，这一套说法我相信的，我接受的，我会说的这一套说法，不会让我们变成一个很美的人。但是我们接受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以后怎么样？耶稣有的美慢慢在我们生命里面会有的。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你慢慢会看见耶稣的美，你想到的不是一套道理，你想到的是耶稣的美。至少我在想，耶稣会到伯大尼去，是因为有一群人真心爱耶稣，愿意接待耶稣，开启他们的心要耶稣，所以耶稣就到伯大尼去做事。这是第一个，这是美事的起点。第二个我要说的，这个美事怎么会发生呢？这个美事会发生是玛利亚，其实在别的地方讲到就是玛利亚，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讲到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她是把握了时间，把握了机会。我们的传道人，我的传道人就是七男子长老，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年轻人，你不要觉得你今年很年轻，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很年轻，岁月很快，你要把握住服侍主的机会。哇，这句话讲得很经典呢。我现在想起他的话，我站在这边，我已经一甲子过完了，一甲子已经过完了。但他讲的这个很有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机会好像一个小姑娘，她绑的辫子是朝前，你当着她的面可以抓得到，她一过去以后你就抓不到了，机会一过去抓不到。玛利亚她把握住一个机会，这就是好事，对不起，美事会发生的，因为她把握了机会。玛利亚为什么会把握这个机会呢？因为真的她把主的话藏在心里。这个玛利亚这个姐妹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姐妹。什么意思，姐妹？我们读圣经会发现，对不对？大家忙的在做事情，她一个人静静的坐在耶稣面前听耶稣讲道，有没有？ 他忙到个地步，别人忙到个地步，看他这边闲到那个地步，坐在耶稣面前什么，都会到耶稣面前来告状，主啊，这个特别是玛利亚的姐姐哈，这个马大哈，还去跟耶稣这个说小话，去告嘴哈，说耶稣啊，你叫我妹妹来帮我做事吗？你看他的，你看玛利亚是这样一个人。好像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在他心里面这个东西什么？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在他人生的次序的里面是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主。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这个做事不对哈，我乃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次序，当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真的要好好的静静心的愿意听。听得见主的话，她是这样的一个姐妹，她有这样一个特质，所以她抓住机会，是因为她常常很留意听主的话，然后就才能把握机会。我们有的时候，今天早上我们有个弟兄，我们早上8:45都有个会前祷告，我们有个弟兄祷告很摸着我的心，他怎么说呢？主啊，我们都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但是我们是一个会听话的人嘛，我们不会听话，常常会错失别人给我们的机会，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吗？我们总是想跟我们太太讲什么，就我们太太是说啊，不晓得过几天是什么日子啊，是吧？你也没听在耳朵里面，过几天什么日子，反正不是出太阳日子就是下雨日子嘛，是吧？还会有什么日子？你好好听嘛，你好好去听，你慢慢才有把握机会。哦，我太太这里面到底暗示什么，要我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到礼拜堂来，我们到底喜欢来做事呢，还喜欢真正好好来听主的话？我们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去的时候，我们到底愿意好好的听听主在我生命里面要向我们说些什么话？在我们的各方面，主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的是什么？他要给我们看见，今天我的个性里面需要被神对付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把握机会，抓住机会来让这件美事发生呢？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可以坚持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把握了机会，我们可以坚持我们今天所想的一定是正确，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真的抓住了机会为主做吗？哇，这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做很多对的事，我们做很多自以为好的事，但是那个机会是要为他做的事，是他真正需要的，这才美，是不是这样？我刚开始要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传道人知道我的个性，他看我从小长大坏变好，以后慢慢有幸服侍主，他就跟我讲一个例子。他说：“季雄啊，你要服侍主是吧？”我说：“是。”“你真是要服侍主？”“是。”他说：“讲个故事给你听啊。”他说：“一个主人呢、啊，这个一个主从外面回来，外面天气又很热，对不对？他说他的一个仆人呢、啊，看到主人那么累，一头大汗是吧？他马上。”冰箱打开，倒了一杯冰的可乐送到主人面前，主人看一看摇摇头，他说哎呀，不对吗？赶快再去，可能不要冰的，不买冰，他也不要。然后呢他再去倒一杯，哎呀，是不是甜的？是不是主人有糖尿病啊？他去倒杯白开水，倒杯白开水，跑来跑去，主人都不要。他已经忙到，他忙到比那个头上的汗比他主人还更多的时候，他才想起问说：“主人，你要喝什么？”给我的体会很深，但是呢，我常常忙的时候都忘记。大家了解这意思吗？现在慢慢年纪大了才会体会。真的，我们去想我们的主他要什么。你看主说再过2天我要被人家杀了，这句话不是私下偷偷跟玛利亚讲的，是跟大家讲的。弟兄姊妹，是吗？这本圣经都是上帝给一个人躲起来，然后才是 这本圣经在这个地方你好好看，奇怪为什么会有人们又读出了神的心意，有人们读了个半天，我慢慢留心，我慢慢留心的时候，你留心就会把握住机会，是不是？啊，你留心把握住机会。第三个很重要的，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这个美事才会继续做下去。你在乎怎么看你的，对不对？这个美事就 stop 就停了。啊，哎，这样的人还不少哦。比如说，我有点心意要为主做什么事，我就去做了。但是别人说你有那么多时间，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有没有？是不是？啊，我真的希望，就假如你忍不住非要说也没有关系了，也造就那些上帝用你，也造就那些可以继续做美事的人，是这样的吗？但是等到我们真的发现，是我们常常也可能阻止了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他不能继续的行美事。你知道哈？假如我问这个问题哈，那个讲那个话，那么多穷人要去帮助他，耶稣有没有拦阻那些人是帮助穷人啊？有没有啊？有没有？耶稣会不会拦阻？不会拦阻。比如说讲那个话的说，你为这么干嘛这么浪费？这个玉瓶的香膏嘛，可以卖30两银子，对不对？哈，是去周济穷人。假如他自己有一瓶至贵的玉拿达香膏，他去卖了30两银子去帮助穷人，耶稣会反对啊？啊，耶稣可能也说这是件美事。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别人用他的心对主做的时候，我做么不做有意见，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啊，什么叫是非？这叫是非嘛？他愿意爱主这样做了嘛？你成全他嘛？对不对？做得好，做得坏，做得应该不应该？对不对？你说到底应该帮助穷人，还应该打破教告耶稣？今天我们在里面的可能就有分好几派，是不是这样？那是他耶稣没有拦阻人去变卖东西帮助穷人，耶稣还要那个少年的光变卖家产周济穷人嘛？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圣经啊？耶稣从来没有拦阻人说变卖的东西去帮助穷人，这是一件好事。耶稣也常常帮助穷人，肚子饿的无饼而又给他们吃饱，生病的医治他们，有没有？今天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问题出在是人家坐在耶稣身上，这个人们又不拿浴膏也不拿钱，他在那边要说话。我再深深的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我发现讲这个话的是谁啊？在其他地方说是犹大，你知道吗？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是犹大。犹大是干嘛的？犹大是管钱的。这个玉瓶的浴膏哈，一卖掉30两银子，谁管啊？谁管？犹大管。圣经里面是说犹大是个贼，常常从钱囊里面拿钱。你们去读圣经了，圣经里面明明白白讲，我说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们不奉献，要那奉献，奉献的钱我来主张，你要小心。要非常非常小心。但是反过来讲呢，我有心要为主做，主做什么我就做了，主说这是美事，有没有？哇，我觉得这个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你不要有一种权力的欲望让去管这个钱要怎么用。我们要讲究的是美事什么了？不是我把这个钱用了对就是美事。我再说，我愿意把我有的做在主的身上，这才是美事。等到我们不用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的东西，要求别人要怎么奉献给主，你顶多做一件对的事，不可能是美事，你同意吗？同意吗？但是很小心啊，因为管别人奉献的钱啊，你没有用在主的身上就偷主的钱呢。哦，这么厉害的哈。慢慢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思想，这个做美事的一个继续能够做美事，是因为这个玛利亚怎么样，中间有打岔，他也把它摆在一边，你怎么说是你了？耶稣也，假如我在想那个玛利亚信心很坚定，对不对？你们再怎么讲我也没有关系的。我想可能耶稣那时候也有智慧哈， 对不对？他也不需要冒着被人家误会，好像穷人没有耶稣那么重要这种风险，对不对？我相信玛利亚那时候一定心里没有为难，所以耶稣就出来讲一句，排解当时尴尬场面，让玛利亚心里面有一种，就这件美事下去，他知道是美事这样一个结果。哎呀，我妈妈才发现说，我们的主这个美事，真的，我们不要拦阻别人做美事，好不好？啊，我们自己不能做美事，我们不要拦阻别人做美事。当然，我们又是不拦阻别人做美事，我们自己又愿意做美事。那第四我要讲的，这个美事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下面我讲的一部分是我的资料，我看的哈，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对不对哈？对不对？这个一个女人她的香膏有什么作用，对不对？总是女为悦己者容，是不是啊？这个香膏很香，对不对？有人还讲说这个香膏是女子出嫁以前她要来沐浴啊什么的，她有很多资料，还有许许多东西表示对她的尊崇了、表示对她的接纳了，她有很多这方面的资讯。但是我要说的美事是什么呢？本来这个至贵的、至好的、至纯的这个香膏，玛利亚是为他自己用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不然他花钱去买这么贵、这么好的香膏干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他要用，有一天他要有一天他可能要怎么样，对不对？是吧？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本来是他为自己用的。什么叫美事呢？等到有一天他把他为他自己用的东西用在主的身上，这叫美事。他把用在自己身上的东西用在一个需要人的身上，这叫美事。美事的核心在主的眼中看，就是你把你活到现在准备的这个香膏是为你自己的，现在愿意拿出来为我，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们有做多少的事情是不是为自己的啊？就我们有做多少事情是不是为自己的？真的有的时候，你看中国人讲一句话哈，反而什么？那么好，你说你好好对儿子是为你还是为儿子？可能有人觉得季兄你讲话太极端，是吧？不，我只是这样说。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好事，但是到最后是为自己，对不对？我们在做很多做生意的啊，哎，你请一个客户吃饭，是吧？是为他还是为你啊？这我们从这个角度慢慢去思想。我到最后问到最后，你信耶稣是为你啊，还是为什么？啊？哦，就说那个意思，就慢慢让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今天这个人世间的美事不多？为什么我认为的好事以后会变成坏事啊？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我们人做事情的基础在为我，我都是为我，有没有？但是这一个女人所做的事，耶稣很清楚地看见，她这个浴膏打破不是为她自己，是为主。假如有大美事、小美事之分的话，你就是不为自己、为人，这是美事；你不为自己，真正是为主，这是更美的事，是不是？哎呀，我们不要讲更美的事了，还有更美，是不是？哦，这个比较麻烦。我们就是说，不，反正不是为自己，真是为别人。最近，我心里面有个祷告，我真的心里面有祷告。一个什么祷告呢？我说主啊，让我们在你以外不高举别的名。因为上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正在唱耶稣名很宝贝，我里面真是一个很深的祷告。 当我们把耶稣以外的名举起来的时候，这就不美了。当我把耶稣以外的名举起来，就跟别的耶稣以外再举个别的名跟我们名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就成为隔阂，就成为人跟人之间交通的拦阻，往来的一种的隔阂，是不是这样？真的，我在主面前慢慢下定一个心志，我说主啊，任何一个人到我面前，我不问他你信主了没有信主，因为一问，对不对？哦，他信主了，心里面哦是个信主的，一点哦不信主，我不信主，好像还要有一点什么，那我也不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我也不问，是不是？真的，我也不问，你学问读书读到什么程度也不问。我希望我真的到每一个人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所看的能够以主的心看这样一个到我面前的人，我们想到说神爱世人，是不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会看重我们所手所做的事。你做了再好还是为自己做，是不是这样？今天为什么西方有很多的企业家哈，被人家觉得做很多美事？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家这一方面慢慢的学，哇，赚了很多钱，什么一捐给一个什么研究艾滋病的机构，一捐10亿、20亿，是不是啊？是吧？他赚钱的目的什么？不是传给子孙，他赚的钱取之于社会，怎么样？他真的就用之于社会。哎呀，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美事，有没有？为什么呢？他不留作给他自己嘛，他把他有的拿出来嘛，真正是为别人嘛。当然假如他沽名钓誉的话呢，还是为自己，有没有？我觉得这边的美事在主的眼中，他所看见的乃是这一个玛利亚，这一个妇人，他把原来为他准备的香膏拿出来，不为他自己，这是美事。最后我要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耶稣为什么说福音不管传到什么地方，一定要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来做纪念。爱都是双方面的，传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表明神爱我们，你同意吗？福音是表明神爱我们。我最近一直在思想，我说福音有没有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常常说，耶稣有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对不对哈？就是看，假如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里面会有福音的内容，我们里面会有福音的感受，会慢慢慢慢出来，可能不够成熟，但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以后慢慢会有这样的做法。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一种真实的爱。你错，我为你付代价，你只要愿意回头，你一定有路，你不要怕，你回头我不接纳你，这叫爱。哇，这是对不起，这叫福音。假如福音是爱的话，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说，你错了，我为你死，你只要愿意悔改，愿意回头，你会发现你一回转，神总是用笑脸双手欢迎我们，这叫什么？这叫福音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福音是神真正爱我们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现，这叫福音。福音是神爱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写照，而福音的一个现象就是任何一个要回头的人都有路可以回头，除非这个爱没有了。你会发现你从前说我爱你我爱你，但是等到你爱的人要回头了，你不给他路回来，你也不跟他和好，这个叫爱吗？嘴巴上的，是不是这样？你让任何一个人有回头的时候，你还能够接纳他，这就是爱。我们信了主以后，慢慢慢慢的，我们里面有福音，我们有耶稣，我们里面有福音，我们有福音，我们就会让人，我们愿意为那个对不起我们的人付代价，等待有一天他愿意跟我们和好的时候，我们仍然给他有路，这个叫做福音。福音传到哪里去？但是反过来讲，这样的一种事情，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怎么看见呢？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看见，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愿意行美事。 美事是什么呢？美事是表明我们人对福音神爱我们爱的一种回应。假如有一件最残忍的事，就是一个人爱你，你轻忽他的爱，你不爱他，这是对人最伤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是最伤的。但是今天在这个社会是很容易的，很容易就把一件美事慢慢慢慢就变质。我姐妹从来没有跟我要任何用钱买得到的东西，做生日礼物，做情人节礼物，做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他从来没有。他只有一句话，他说：季雄，我知道你爱我就够了。他不要把一种爱的真实用价钱来去衡量。我昨天很感动的，我在说让我们爱一个人，就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我奉献了多少钱，不是，是一种真正爱，愿意为他做一些事情。我讲讲，其实我到了台湾以后，心里有很多不平衡，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过生日，我跟我爸爸的生日差两天，我跟我爸爸生日差两天，所以我到了台湾以后，我每一次的生日现在都是跟我爸爸一起过，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我从13岁到台湾，我的生日永远跟我爸爸一起过，合并一起过，我小小的心里面很难过。那怎么办呢？小时候还没有，那慢慢长到19岁，我说20岁这个是一个弱冠了，我们中国人说弱冠成年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我那个下定决心，我从18岁19岁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把我零用钱都存下来，我说我20岁的时候要替我自己过生日，然后把零用钱存下来，什么去做一套西装，有没有？买了这个袖扣、领带什么，然后到我生日那天怎么样呢？反正家里不给我过生日嘛，我就自己穿了我的西装，然后跑到西餐厅，一个人在那边叫一排游客 ，Happy birthday to me，Happy birthday to 别人不替我唱，我自己唱啊，对不对？那我在跟我太太跟敏文在做朋友的时候，我就把我心里面这一种的情形跟敏文讲，没有想到敏文，我们结婚的那一年一结婚，他一跟我结婚，他就帮我过生日，哇，很温馨。虽然那天从早上5:30开始，就去菜场买菜，一直做到晚上，他邀了很多人帮我过生日，菜都是我做的，这样也很高兴啊，也很高兴。但是呢，从那一次以后，我没有过过生日，没有过过生日。哎呀，昨天我很感动的，他没有跟我，你知道，敏文不是那种会什么很有很什么给人家 surprise 啊什么的，他居然给我来一个 surprise 啊！昨天早上我们大家一起查经，有不少人，大家都不经意的。他私下去订了蛋糕，他要跟我一起去查经，然后他交代了一个孩子，要他早早起来说去什么地方拿了蛋糕以后呢，要他送来。我说阿咪，你为什么给我过生日呢？他说20岁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生日，60岁也是一样。昨天是我真正60岁的生日，他做这件事情不在乎那个蛋糕多贵，不在乎那个蛋糕多好吃，在乎的是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大家同意吗？我们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先生送钻戒吗？除非我们这个先生从来不做美事，不然的话呢，做太太的从来不欣赏美事，那我不会讲。其实美事不但坐在主的身上，坐在我们家人的身上，坐在我们一起服侍的弟兄姊妹的身上， 突破我们生命里面、个性里面一切的软弱。让我们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们不是去替美事下定义，刻意的做给人家看我在做美事，来说慢慢体会了什么是神眼中的美事。我们愿意，主啊，真的愿意把我有的不是仅仅坐在自己身上为自己做，而是坐在你所爱的人的身上，坐在你的身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真的孩子生命里面做美事还有许多的障碍，但是主，我发现你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做美事好像那么水到渠成，生命里面自然的流露。主啊，让我们羡慕，让我们不再坚持我们个性里面的看法。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像你一样，迎着爱，我们就开始能够行美事的一个起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服侍主也是美事，我们爱家庭也是美事，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真的让美事因着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增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内心深处说，不管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愿意所做的事在你眼中看为是美事。谢谢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